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5月22号，公元2005年6月2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班牙支持西藏团体就中共压制西藏提出诉讼。萨迦法王要求藏人遵守达赖喇嘛教诲。尼泊尔藏人展开篮球比赛庆祝达赖喇嘛70大寿。澳中人权对话中提起西藏问题。西藏僧人在澳洲举办宣传西藏文化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班牙支持西藏团体就中共压制西藏提出诉讼。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班牙一个支持西藏问题的人权组织今天星期二上午10点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最高法院控告前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前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以及另外5名前任中国官员长期以来违反国际人道精神，以虐待和恐吓形式压制西藏。根据西班牙支持西藏组织发布的声明中透露，中国政府长期以各种不人道的方式压制西藏。为了让北京当局对自己的罪行负责，西班牙支持西藏组织今天在当地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和李鹏为主的其他5名中国官员。声明指出，这是在西班牙首次为支持西藏上告国家法庭提出的历史性诉讼案，目的是通过这起诉讼案为西藏人民寻求合法的保护，同时谴责中国政府在入侵西藏50年来长期统治西藏，压制西藏民众。今天中午2点钟，西班牙支持西藏组织利用法院退庭后的午休时间，在一家旅馆举行了一场记者会，呼吁与会者以普世司法概念谴责中共对西藏的暴行。当地知名法学家和律师出席了记者会，并就如何使用历史合法权和诉讼动机等方面发表了讲话。另据法新社报道说，以压制西藏为诉讼，将前中国主席江泽民和前总理李鹏以及5名前官员上告西班牙最高法院，成为西班牙支持西藏人权组织首次突破历史的正义行动。中国政府在1959年用武力镇压西藏的抗暴起义运动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迫离开西藏流亡印度，从此中国政府加紧了在西藏的全面统治和压制。法新社报道说，今天上午10点钟在西班牙最高法院以虐待和恐怖主义为名开庭的中共压制西藏诉讼案，由西班牙最高法官保加萨嘎森主持，并宣布了要利用普世司法概念来为西藏人民寻求公正的权利。在今天下午2点钟举行的记者会上，部分支持西藏的活动人士分别发表了讲话，一致要求北京当局长期以压制西藏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负责。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萨迦法王要求藏人遵守达赖喇嘛的教诲。下面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因西藏青年会西木拉地方峰会的邀请，西藏四大教派之一萨迦白法王、萨迦贡玛达赤仁波切于本月24号开始前往印度北部西木拉地区展开了访问，并呼吁当地藏人要维护和遵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教诲。西藏青年会西木拉地方峰会会长格桑桑给向本台表示，萨迦贡玛达赤仁波切于本月27号上午11点钟在西木拉西藏学校中，向当地印度民众和藏人以及各新闻媒体记者等共计3000多人传授了长寿观顶，并且向民众发表了重要讲话。萨迦达赤仁波切表示，流亡藏人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下继续生存和发展，因此呼吁藏人要维护和遵守达赖喇嘛的教诲是非常重要的。萨迦仁波切还对印度政府和各地方官员多年来对流亡藏人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表示了感谢，并希望将来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格桑桑给还表示，西木拉地方峰会时按照西藏青年会就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所指定的有关决议案， 决定邀请西藏各大教派领袖和学者前来该地区展开访问。因此这次特别邀请了萨迦贡玛大师仁波切。他说，萨迦大师仁波切于本月24号开始在当地展开了为期4天的访问，期间为当地胶囊派一寺院的修行洞进行了加持，并且先后参观了西木拉地方西藏福利办公室和养老院等。萨迦贡玛大师仁波切结束对西木拉的访问一程后，于昨天星期一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拉杰波。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琴发出消息说，为了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尼泊尔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筹备主办下，移居尼泊尔的各业余篮球和排球队本月25号开始云集加德满楼松赞西藏学校的体育场展开了比赛。比赛开幕仪式上，西藏青年会前任会长茨丹诺布致辞时高度赞赏了举办体育运动比赛来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的精神。他表示，当今尼泊尔政治和社会形势复杂，藏人在尼泊尔从事任何政治运动都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因此以表演歌舞、话剧、体育运动比赛等方式将会对西藏年轻一代和社会就宣传西藏起到有力的作用。他还要求参赛的队员们在比赛期间履行制度，起带头的作用，向民众发挥出西藏优良的传统道德素质，并且期望西藏青年会未来继续主办类似的活动。为了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本月25号开始在加德满都举办的篮球和排球比赛中，来自尼泊尔各学校和社区的11个男子队、6个女子队参赛，7月2号将展开决赛。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澳中人权对话中提及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本周一在北京召开的澳中人权对话中，澳大利亚代表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有关西藏问题和中国外交官陈永林的案件。澳大利亚外交与商贸发言人向澳大利亚新闻社表示，虽然澳中两国之间多年来展开人权对话，进一步促进和改善各国的人权状况，但是由于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官员陈永林的案件，双方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名发言人还说，澳方代表昨天在北京召开的澳中人权对话中，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有关中国外交官陈永林的案件和中共加强镇压西藏和新疆的自由人士、法轮功学员、政治异议人士，以及中国极其恶劣的妇女和劳工权益等。澳大利亚代表团负责人李比博士表示，这次澳中人权对话中，澳方代表向中国政府呈交了有36名人权受害者的名单，并就此展开了讨论，但是他拒绝透露36名人权受害者的具体情况。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部分西藏僧人本周在澳大利亚向民众展开了介绍西藏传统文化的活动。澳洲世界西藏新闻网消息，来自印度南部西藏寺院的五名僧人本周开始在澳大利亚的博德地区向民众奉献西藏传统宗教文化。格西松纳塔杰表示，举办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同澳大利亚人民一起分享西藏特别的传统文化。据了解，正在澳洲举办的西藏文化节上，西藏僧人为民众塑造了佛教坛城，表演佛教器具和舞蹈，进行打坐等各种佛事活动。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西藏的彩陶绘画发现于上阿里众维藏夏朵康刘刚直广阔的西藏境内的，经考古人丁时距今五六年前的陶器像的纹饰图案，是藏族最早的绘画作品之一。这种用于生活生产的陶器纹饰，是我们祖先与社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功利观念形态和审美观念产生的一种实用艺术。人们不但知道装饰自身，也知道装饰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彩陶纹饰的出现，客观地再现了当时我们的祖先的思想感情、审美观念、思维能力。彩陶绘画以安多地区的马家库、半山、马场、起家、喀月、新滇文化以这种出土的为代表。远古彩陶纹饰的种类很多，据青海文物管理处刘波主编的《青海彩陶纹饰》中说有1000多种。早在5000年以前的藏族祖先们，在陶器上绘画出3000种类型的民俗图案，这在人类民俗史上是罕见的，可称得上是世界之最。据我考察，全藏陶器绘画中最常见的有30多种。这些绘画与原始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密切相关，是艺术造型的理想化与现实生活的有机统一。这充分体现了藏族祖先们的丰富想象力和艺术的天才。它不仅在人类绘画史上永放光芒，而且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彩陶纹饰一般以器具的成、零、景、复、简、并等部分成不同图案单元，主题纹饰常在器具的腹部或肩部。这显然是当时人们对陶器所取的实教而为用意所致。彩陶绘画的技法主要是线和点的运用，有许多较复杂的线条并不借用机器，而是一笔到头。这种技法现今国内外很多著名画家仍然无法达到古代先民们绘画的那种流畅的线条。李谦在《青海彩陶绘技法和材料》中说，我在复制彩陶中反复练习，总难一笔完成。笔者已绘制了3000幅的彩陶器物和为数不少的复制彩陶，仍不能达到远古先民们绘制的那种流畅的线条。可是在新石器时代，彩陶的绘画师一批熟练地掌握了绘画技巧的专业队伍，他们长期专门从事艺术的创作和作物。他们不用双钩，不用填色，总是一气呵成。这是专门从事彩陶复制业的专家的评语和心得，我认为是有说服力的。我们从彩陶绘画、岩画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正是藏族绘画和雕刻艺术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出生和成长在学于藏疆的艺术，其根本在本土。许多佛教经典中说藏族绘画已据印度绘画而形成的说法是不妥的。当然，藏族绘画雕刻在发展中吸收了很多印度佛教绘画雕刻营养，特别是宗教绘画雕刻艺术借鉴吸收了印度技巧是客观现实。远古的雕刻，藏族雕刻起源事件要早于绘画，这是因为先进我们所发现的属于9世纪时代的人工大制的砍、砸、漆、笑漆、雕刻漆、研磨漆和墨色板等时期就是雕刻的开端，距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到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藏族的雕刻技术有很大的发展，其作品有各类大磨、雕刻、研磨的石器、骨器、木器、青铜器和其他装饰品。特别是青铜时代，出土文物有铜制环、铜镜和铜制的刀、矛、铃、罐等。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